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8:10-22。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捡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这个世界用很多的浮华快乐吸引我们，但是礼拜天我们还是来朝见上帝，来享受他的同在，来经历圣灵同在的那种平安和喜乐啊，以至于神的话语可以来浇灌，来更新我们的心。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来等候他。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主啊你自己的同在，被你的灵来光照，主啊，享受你自己给我们的一个属天的平安，感受到主啊你自己对我们的爱。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等候你，求你自己开我们的耳朵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那个地方啊有一个风俗，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就是啊，小孩子一周岁的时候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叫什么，抓周啊，你们都有是吧，啊，放很多东西在那个盘子里面是不是啊，然后让那个一岁的孩子去抓 OK 啊，这个仪式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仪式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啊。第一呢，这个孩子一生怎么样取决于他抓什么 OK， 他抓到什么 OK， 那他怎么样得到这个东西呢？得到他一生所要的呢，是要抓是不是啊，他抓啊。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讲的那个人是一个非常会抓的人啊，他还没生下来在母腹里面就抓啊。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抓什么？人想要得的是什么？钱啊，是吧？还有什么？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所抓的东西无外乎三类 OK， 圣经里面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OK。 那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吃啊喝啊享受啊，就是你身体 身体喜欢舒适啊、享受的这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OK， 你看这个刚才讲到的那个雅各的那个哥哥以扫，就很像这样的人啊。你看他所追求的时候抓的一生就是肉体的情欲，是吧？那哦，身体享受有了，满不满足？不满足于这个啊、哦，在抓什么？眼目的情欲 ，OK， 财富，所有看见那些耀眼的东西是吧？啊、哦，看了舒服，这个啊、有一个房子住就好了咯，有一个床睡就好了咯，是不是啊？但是要怎么样啊？一间房够不够？不够啊，每人一间睡房都不够，是不是啊？啊、哦，要25间睡房。还不满足是吧？我不知道用25间睡房干嘛啊？有一个人，这个据说他有一辆车队，1200辆车，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开1200辆车啊？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是不是啊？贪心啊，看着舒服，我有那么多车啊！还有啊，这个各有所好是吧？那个女士们有什么鞋子啊？鞋子非常多啊，3000双鞋 ，OK 啊？还有什么？有了这些财富够不够？不够啊，要有成就感是吧？追求成功啊，这个要有地位权力是吧？啊，今生的骄傲，这个成就感呢，不是我有成就，是我要比隔壁有成就，对吧？啊，这个我的官做的大不够，我要比隔壁的官还大。OK， 这个是在比较的里面。那当我们追求这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实在是很痛苦。OK， 这样的人生没法不痛苦，这样的人生还没生下来就在焦虑的里面，是不是啊？我们中国很流行胎教，还没生下来就折腾他，你知道吧？累不累啊？啊，在还没生下来就不能够让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安然的成长。OK， 要给他听这个听那个，是不是？然后一生下来呢，就怎么样啊？就要早教是吧？早教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你这么人生太多追求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愚昧。OK， 人生是100米跑还是马拉松？马拉松是不是啊？你们有没有见过马拉松输在起跑线上的？哎，整个国家变成白痴，你知道吧？对不起啊、哦，这个是实话，是不是啊？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整个国家如果谁信这句话，谁就是白痴。马拉松谁跑在起跑线上？所以呢，我很同情现在的年轻一代啊、哦，深层的焦虑，你知道吧？生活日子那么好，但是呢，还没一生下来就在这个焦虑的里面，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呢，要给他做这个做那个。这是现在童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幸福，我非常的同情这一代的小孩子，你知道吧？就不能够 enjoy life， 从小就不能够享受生活，享受人生，是不是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你就不能够让父母让儿女开心，就是整天就是要让他难受生气，是不是啊？啊，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可是谁见过跑马拉松输在起跑线上的？我告诉你，你跑马拉松，你要是你输就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你一跑完100米你就没力气了，是不是啊？早教，你说谁信这个谁就是白痴，你的儿女一定不会幸福。 OK， 深层的焦虑啊，一生就在焦虑的里面啊。那你那么使劲那么努力要抓的时候，有两种结果是吧？只有两种结果，哪两种结果？很简单，抓到了，没抓到是不是啊？抓不到怎么样？大部分人抓不到，实在的来说是不是啊？大部分人抓不到啊、哦，抓不到怎么样？抓不到当然很痛苦和怨愤了、哦、是不是啊？抓不到当然很痛苦怨愤，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抓到开心吧。你们有没有见过抓到很幸福的？基本上没有，我跟你说绝大多数没有，抓到了也不幸福。为什么抓到不幸福呢？ 因为同学讲来讲去一样哦，钱多了就开始造孽了，是吧？啊，这个大家常常读一些励志的文章，读了那些文章很感动，是吧？说一对夫妻分手之前，那个老公良心发现，这个心里多少还有点不忍，问太太说你有什么要求？太太说，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我们20年前吃面的那个面馆吃一碗面？那吃一碗面，然后回去起来从前的事情了，痛彻心扉悔改。我告诉你，这是神话，没见过。他要有良心的话，不会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啊？啊，有钱了就折腾，是不是啊？就造孽啊！要成功了就造孽，对的。这个新闻太多了，不用重复啊。得到了，你就会发现说自己生活腐烂、糜烂、空虚、无聊，是不是？为什么要折腾？因为空虚无聊，因为得到了不过如此嘛，是不是啊？这些东西，那么讲的那么悲催啊，不是？那人生有没有指望？别活算了啊！所以很多人自杀，别活算了。有没有另外的一种人生？有啊，当然有。没有的话，就不用在这里讲道了，不用读圣经了。真正有福的人生。真正有福的人生，第一要知道，人生当然是要得到，但是那个得到是领受的，是本来在那里要给你的。人生所有的美好是要领受的，是本来要来给你的。我们要真的是要学习得到祝福，得到祝福，领受祝福。那要有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生，我们需要 unlearn。我很喜欢英文这个词啊 ，unlearn， 但是我就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样子翻译出来，你知道吗？这个 unlearn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把你从前学过的全部把它忘掉、放下 ，OK？ 那些你从小就受毒害，从妈妈肚子里就受毒害，你知道吧？胎教的过呀，早教的祸害呀，那些学了很多坏的习性。不单是学了很多坏的习性，人本能里面、本性里面那个罪的习性需要 unlearn， 需要把它放掉，重新学习新的方法呀。最要学的就是从习惯性的抓变成手张开接受，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气。世界上从小告诉你的那些有福的东西不是真的有福，要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有福，然后要学会怎么样子不抓不抢，而是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然后学习给出去，这个才会活出来有福的人生。非常之困难啊，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上帝叫一个人来 unlearn， OK， 他把他本能来的从小学会的那些东西放下改变啊，这个人就是雅各啊。这个雅各是现代人的样板啊，我们都希望像他一样，因为呢他呢又聪明又能干又有这个啊追求啊，非常的有动力，很 driven， 用英文来说啊，很有这个驱动力，非常的有野心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抓到很多的东西，不过呢他的人生也是我们的样板，就是一生非常的痛苦啊。当他年老的时候，埃及王法老召见他，这个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这个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时候，他这个因为当然了，因为他有一个荣耀的儿子，儿子做宰相，但是这个他见了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说我的一生又苦又短，想起来都是痛苦。他那么会抓，那么会得，为什么一生又苦又短？就是因为他太会抓了，你知道吗？专门抓那些东西。那但是呢，他的人生记载在圣经里面，不是因为他抓那些东西，而是因为他得到上帝要给他的。他其实是一个有福的人生，他的有福的人生是因为上帝给他立约，赐给他恩典，给他一个恩典的人生啊。
那我们看刚才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呢，
这个故事发生那个时候没那么多人哦。他说这个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南走去，那个他基本上是在旷野里面走啊啊，然后呢走到这个旷野里面这个 camping， 不过那个时候 camping 很苦的啊，不像杰森有那么多的装备，这个去 camping 还跟在城里过日子差不多。那个时候 camping 怎么样啊？草地上面枕头都没有，捡一个石头来做枕头。他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 camping？ 为什么要在旷野里面宿营？他不是宿营了，其实他一点雅兴也没有啊、哦！你们知道他这时候在干嘛？你读圣经的就知道他在逃命啊、哦，亡命，亡命啊、哦，在逃命。他为什么要逃命呢？逃命都是抓的，都是抓的后果是吧？都是抓的祸啊！抓什么？抢，跟他哥抢东西啊、哦！抢这东西抢得比较严重 ，OK。开始是骗，他这个哥呢，就像这个专门追求肉体的情欲啊、哦。你们要是读圣经的话，他的哥为了一碗红豆汤，把什么卖给他？把当时的名分卖给他。嗯，这个不要太贪吃了哦。贪吃后果严重 ，OK， 呀，这个雅各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叫以撒啊、哦，以撒跑出去打猎，他喜欢打猎，他就专门搞吃的，你知道吧？他最有兴趣就是吃的，打猎打太累了，回来肚子饿得要昏了，然后呢，这个弟弟在家里安心的煮红豆汤，是不是啊？煮红豆汤，那你看红豆汤闻着很香，特别是饿的时候啊，这个红豆汤大概没有他打回来的这个猎物这么。没有他打来猎物那么香，不过呢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啊、哦。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卖给他，不过这个弟弟心真黑你知道吧，他哥哥要一碗红豆汤居然说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这也太黑了，太会做生意了啊、哦、啊！哎，那哥哥还真的卖 OK、yeah。 不过我看见过兄弟之间这么干的很多、yeah。 不是他一个人这么黑，兄弟姊妹之间这么干的很多，比他黑的还有，是不是啊？哦，你看，他一碗红豆汤卖给他，不过卖完之后，喝完了吃饱了之后，后悔吧？后悔了啊、哦！你看，饿的时候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但是吃饱了喝足了就后悔了。不过没办法，你已经卖了。那第一次骗他，第二次怎么样？偷他的啊、哦？那个，这个不过这个事情呢，偷他这个事情要一分为二啊、哦。嗯，你们上个礼还没有读圣经，我预先讲啊、哦，下个礼拜要读这一段圣经啊、哦。这个是他爸的错 ，OK， 这是他爸的错，因为呢，上帝呢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上帝就预先告诉他妈，说将来这个小的要服侍大的，这个小的要承继家族的祝福，要承继从他祖父来的亚伯拉罕来的约。我想他妈一定告诉他爸，是不是啊？但是这个爸呢偏心，因为什么呢？偏心呢，嘴巴哑都是嘴巴惹的祸啊。现在说中国叫做舌尖上的中国啊，当心啊，你要是被舌尖主导的话，这一个民族都要完蛋的啊。都是吃的惹的祸，他喜欢吃野味，所以呢就喜欢老大，因为老大常常带打野味过来吃。那男人，我现在看到以撒之后，我就发现男人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男人年纪老啊，可能还不等年纪老，男人一生病呢、啊，就以为要死了，是不是很多男人这样子啊？我们不能生病，一难受的时候就觉得末期快到了。他爸也是啊，他当然有点年纪老了啊，一百多岁了，一百来岁了，生病他就觉得快要死了，然后呢？心里面就偏心，你知道吗？明明上帝通过他妈告诉他说，将来小的要服侍大的，小的要承继家族的祝福，他干嘛？他要违背上帝的命令，偷偷的把这个祝福怎么样给大儿子，想要改变上帝的旨意。这时候大概这个夫妻关系不太好了，你知道吗？他妈呢不敢去明跟他说，你怎么这样子做？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样子？他妈不去明说，怎么样？他妈想一个诡计，这个叫小儿子装着大儿子去骗他爸， 这个是爸妈的错啊，这里是没错啊。哎呀，那个儿子呢就真的听了，所以呢这个就把那个祝福骗过来。其实呢这个祝福本来是什么呀，本来是给你的，你为什么要去骗呢？是不是啊？你看上帝定的，对不对啊？你看，但是呢无论如何他就去骗了那个祝福啊。我们人很多时候不放心啊，总要自己怕上帝不行，要替上帝做点事情，替上帝成就这个事情啊。这个从早到今都有这种心态，所以去骗啊，去偷 OK 呀，那这个后果很严重啊。因为那哥又不是傻瓜，那哥很厉害的，那个哥要是打起架来，这个一下子就把弟弟放在地下的，怎么样就要杀他啊。不过爸爸再不敢杀，就说找到机会我就要把他干掉，吓死掉了。他妈妈就赶紧想办法，这个叫他逃命，逃到他舅舅家里去避难。这个是为什么他在荒野露营啊，也不是露营，是逃命而已啊。逃命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做梦了。梦很重要啊，有的人很喜欢做梦，但是不是所有的梦重要。他一辈子也就做过两个梦，那两个梦最重要。你一辈子可能做成千上万的梦啊，不要太在意每一个梦。如果真的重要的梦呢，上帝会叫你知道的。有的人一辈子他要做一个好梦就好了，不要整天做梦。他做一个梦，这个梦对他一生非常重要。梦见什么？梦见有梯子，天使从上面下面下来，就看见上帝从上面来跟他说话。上帝给他三个应许啊。第一个应许就是说要把他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他。第二个应许告诉他说，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这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第三个应许，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土地、后裔、同在啊，上帝的同在，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是给谁的？其实是给亚伯拉罕的，是，只不过是现在重生，他继承啊，他继承这三个应许。那他睡醒了之后吓一跳，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然后他起来就把那个石头啊，本来是躺着的，把它竖起来了，然后浇油在上面啊，敬拜上帝，然后给那个地方改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然后跟上帝许一个愿啊，他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做我的神，凡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呢三件事情啊，第一个立约，上帝跟他立约。第二个事情呢，他立了约之后他起来立石头 OK 立石头，然后呢最后呢还立誓啊，在上帝的面前立誓。所以呢从雅各做这三个事情，我们学习怎么样子 unlearn 我们在世上去抓去得去抢的这种的人生的本能啊，以至于我们能够真的是进到那个蒙上帝祝福的人生里面，学习领受那个祝福，活出蒙福的人生来。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真的跟上帝立约，要与神相遇啊，与神相遇，跟上帝接受上帝的约啊。不要今天听完道就回去做梦啊，就希望看见梯子，这个天使从上下来啊，能跟你说话。其实呢上帝呢为我们做更好的事情，上帝为我们做更好的事情。那个梯子是谁？十字架上的耶稣 OK， 耶稣来到世上把我们跟上帝连接起来 OK， 然后耶稣赐下圣灵让我们知道，通过他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 这个路已经定好了的 OK 呀、yeah。 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再回去做梦，梦见是不是有天使从梯子上面上去下来，我们知道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了这个约，但是呢这个约必须变成是你的我的我自己的，我们要真正与神相遇的经历的时候，那个约才成为是神跟你我立的约。就像雅各，上帝给他这个约是不是本来就给他的，是吧？给了他爷爷的，对吧？那爷爷传给爸爸，爸爸通过妈妈就传给他了，这个约他知道的，从小在家里面就传下来他知道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活出这个约来？为什么还要去抓去抢，去用自己的巧计，然后呢把上帝的应许置于危险的里面，是不是啊？人常常破坏上帝的计划，人不要，你知道吗？不要太努力，你要想非常努力为上帝成就事情的时候，你常常就把上帝的计划搞砸掉。这个亚伯拉罕 干这事，以撒干这个事情，雅各照样干这个事情，你知道吗？人如果想通过自己的巧计来成就上帝要本来应许要做的事情的时候，常常做的结果是要危害上帝的计划。我们一定要学习，先要学习不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哦！但是对于雅各来说，那个约从他爷爷就给了他的那个约，他必须成为自己跟神之间的经历。所以呢，在基督徒来说，神的子民来说，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脱离二手的信仰。二手的信仰就是传给你的 OK， 必须变成你亲身的信仰，一手的信仰。我们自己每个人要跟上帝相遇，要跟上，要从上帝那里领受那个约啊。你可能从你的这个啊属灵的前辈那里领受了，你可能从牧师这里学了啊，这个你受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但是我们每个人到底有没有自己亲身跟上帝相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雅各他要学会这个才能够真的是信靠。信仰的传承很重要，信仰传承很重要，但是神是活神，神是有位格的神。我们上帝有位格的神，就是神要跟我们每个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跟神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所以信仰呢，不单单是学习这个教义，不单单是遵循一套生活方式，不单单是履行基督徒的义务，那个信仰要变成一个真实的信仰，那个内涵核心很重要。那个内涵和核心就是我亲身认识了上帝。就像雅各他有这个经历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真认识上帝，不是听说的而已。那怎么样子跟神能够真正的相遇和相交呢？要学雅各，不是学了，他其实是被迫的啊、哦，他被迫亡命，被迫跑到旷野里面去，是不是啊？被迫亡命，被迫跑到旷野里面去。但是呢，只有在旷野才能够真的是遇见上帝与神相交。因为呢，我们人呢、啊、就是跟从感觉走的，看见、听见、摸着，是不是啊？但是呢，神是个灵，你要跟神相交的时候，你必须用心灵。但是平时你外面看见噪音这些东西太多的时候，你听得见听不见上帝啊？他为什么他在一个很属灵的家庭里面长大，是不是啊？没有跟上帝有亲身相交的经历，因为整天就是惦着看着那些东西，所以被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能够亲身的相遇，真实的相交啊。所以有的时候人很少主动会寻求跟神相遇的，所以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麻烦，这是神的祝福。比如说你生病了，比如说你失业了，这些都是与上帝相遇的机会。我有一次跟神非常深的经历，就是病得要死的时候，浑身都不对劲，你知道吗？烧得很厉害，但是就是那种时候你听见上帝跟你说话，那一个真实的经历。但是呢，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受苦，我也不喜欢受苦啊。我告诉你那个秘诀，你不喜欢受苦呢，就主动的去跟神相遇，主动的独处，
要主动的安静独处的时候去寻求神啊，听神跟你说话，留出来时间和空间让上帝对你的心灵说话。那我们聆听神呢，不是每个人都做梦啊，有的人做梦，有的人看见异象啊，有的人听见声音，人都喜欢好奇啊，觉得这个才高级，是不是啊？你们谁在这里做见证，告诉你我听见什么，我看见什么，我怎么样子做什么梦的时候，你们就觉得他很属灵很高级，是不是啊？不一定的，上帝用什么方式不重要，我们人认为那种比较高级，其实呢，我告诉你真正高级的是什么，没有影像，没有梦，没有声音，那个才是真正高级。因为神已经在你的心灵的里面，他跟你像密友一样，你所思所想都是从他来的，那个才是真正高级。所以记得啊，不要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好像很神奇很奥秘的东西。大卫没看见过什么，但是大卫神跟他同在非常亲密，是不是啊？当我们能够真的是去寻求神与神相遇的时候，上帝跟你说话，你知道的不是从你自己来的，你知道那个权威无可抗拒，神自己会向你显明，不用你猜疑，从神来的想都不用想，马上就知道是真的。我们只需要做决定，你要不要顺服。如果你还疑惑的时候，去真心诚意的求问上帝是不是属于他。那上帝，当我们跟上帝相遇的时候，神会赐福给我们，神会赐福给我们。但是呢，我们要学会一样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需要学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呢，我们不要执着于自己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太想要一个东西，就说神呐，你如果是真的话，你一定要给我这个东西，你不给我这个东西就表示你不是真的。人有时候很傻哦，拜托啊，上帝是不是真的要靠这个东西给你来证明，是不是啊？最多呢，要向我们的小孩子学习啊。我小孩子有时候找我要东西，他说，我说我不给你，他不会说你不给我你就不存在，你不给我你就不是我爸。他最多说什么？说你不给我你就不爱我。 OK 最多说你不给我你就不爱我。但是呢，这个对不对啊？这也不对，是不是啊？我不给你我还是很爱你的，我爱你所以我不给你，你知道吗？因为给了你这个东西就害了你啊。他大了才明白，现在已经比较明白了啊。我们要从小孩子里面成长出来，不要总是说你不给我你就不存在，你不给我上帝还在不在，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上帝听你的祷告，他只是不给你你所求的而已，他不是没听你祷告，他耳朵没有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要执着于自己所要的，而是要愿意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你看雅各啊，抓庄子的名分，他抓庄子名分，他想到什么？得两份财产的，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上帝祝福？要父亲祝福他？那父亲祝福他嘛，就是这个家族这个东西就他就老大了，对不对啊？他以为是这样子，但是上帝要给他是上帝国里面真正的产业，上帝给他是那个能给天下万国带来祝福的后裔，那个真正属上帝的生命和子民。上帝要给他的是他的同在，神自己，神要把他自己给他。所以很重要一个事情，我们能不能够学会不要再执着于我们自己想要的。你看我们都这样，我也一样，我不是说我怎么样子啊。上帝跟我说，十几年前神跟我说，你去牧羊，你去做牧羊人。我跟上帝说什么？但是一份收入怎么够花呢？你知道吧？我就跟上帝这么去争辩。神说你去牧羊，我说一份收入怎么够花。那我上次跟你们讲到，我有个同学啊，他信主了，后来上帝呼召他做宣教士，他才不干，讲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后来上帝改变他太太，太太自己坦白承认了，说
做老板面子比较好吧，做宣教士
人家看见，怎么干这个，是不是啊？
神说叫我们去做光做盐，是不是在工作地方做光做盐？我们想什么？
神那什么时候给我涨点工资？
然后上帝对弟兄说，你要效法基督做头，为家里人和妻子舍己。
我知道很多老公跟亚当一样，我们都跟祖宗差不多，做头太辛苦了，很累的。
那个女人她喜欢做头，你知道吗？她爱做头，给她去做，我多轻松，是不是啊？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让上帝要做的？
所以到头来上帝来责问的时候，你这家怎么搞成这样子，都是女人的，对不对？她要做头啊，是不是啊？
喜欢做头，给她去做，做头太辛苦了。但是你知道吗？怎么做头是比较辛苦的，
辛苦才有好结果，是不是啊？
你要努力辛苦才有好结果，听上帝的话才会好。第二样事情我们要成长的，就是要学会什么时候不再靠自己的善计，让上帝来做。
我刚才讲这么半天我常常一讲的时候说让上帝来做，大家就在想说什么也不做。不是的，做上帝要你做的。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上帝比你笨多了，按照上帝的笨办法比你的聪明办法靠得住得多。
我这个同学前两天把那个见证寄过来了
他找老当老板，
这个做的也挺成功的，信主了之后就发现说，哎呀，这种请客吃饭啊，这种给回扣啊，这些做法不太对，怎么可以这样做生意？
但是马上就说不要这样做生意，在中国怎么能够活下去？
我呢他呢当着胆子按照上帝的话说不请客吃饭，然后呢不用那些方法了，不搞古拜了
很多人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上帝就马上给你财源滚滚进来
没这回事，你生意一定丢，
当然会丢生意了，
他真的是丢很多生意。不过呢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要不要继续按上帝说的做？
要
按上帝，继续按上帝说的做，然后你就看见上帝工作，一年下来结算，一年下来结算，利润比头一年还高哎。然后不但如此，第二年你知道吗？中国时不时搞点运动的运动来了，一查他没事，很多人就跑路了你常常听到消息跑美国，是不是啊？跑什么地方？上帝的笨办法比你的聪明办法管用。好，所以呢我们要什么时候学会不要再靠自己的聪明？
雅各也是啊，他很聪明，聪明的结果就是命都没有，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要改变很困难的他后来上帝折腾他很久他才慢慢改过来那 anyways 这个是一生的经历不是做了一个梦就好了的但是他做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历史纪念纪念那个月，这里跟神相遇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这个圣经里那些人，他会立个石头，会给那个地方起改个名字做这些事情呢，是为了要记得，要记得那些重大的事情跟在神的里面的经历，要记得说原来耶和华正在这里。从爷爷听的很好，从爸爸从妈妈听的很好，但是一定要自己经过了才知道说原来耶和华正在这里，这一个真实的信仰才成为你以后人生的根基。你以后人生再碰到什么风浪，碰到什么困境的时候，因为你记得这个事情，因为你记得说神真的是在那里，神真的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不会轻易的怀疑放弃。有人跟我说，他说你不过是 碰巧来到基督教的国家，听了福音，听了耶稣，你就信耶稣了。假如你这个像你这种轻信的人，他说像你这种轻信的人，没有自己立场的人，你跑去穆斯林国家，你就会信伊斯兰教的，就像你从前在中国信共产主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啊、哦，我没法回答，因为我大概不会去伊斯兰国家，而且呢，我已经先来了基督教国家，怎么办呢？啊，我想了半天，我跟他说，我说我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从小唱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的慷慨激昂，这个东西没有选择，从小被洗脑。但是只要我有机会，我能够敞开的去学习分辨的时候，信耶稣是我的选择，是我的决定，而且呢，我现在可以担保你，我不要太担保的太过分啊、哦！如果那个什么枪对着我的时候，我不敢担保啊、哦。但是如果没有枪对着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在一个很确定的、很客观平和的环境里面，我现在就算去穆斯林国家，就算有人给我洗脑，我也不会信他的。这个就是因为你知道他是真的，要有这个经历，才有一个真实确定的根基。然后这一个约，你记得这个约的时候，这个约决定你以后人生的走向。人是很容易忘记的，雅各你以为吗？因为他就记得吗？不是的，他走出去就忘记了，他碰到那个老谋深算的舅舅，然后就开始跟他斗智斗勇，是不是啊？你们读下去的时候，那个舅舅比他厉害 ，OK， 那个舅舅真的是很厉害。讲句题外话，真的是弟兄们，你们一定要学雅各，我非常感动，喜欢他，你知道吗？他真的是非常的执着，他真的是，你知道吗？他一生里面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爱他的太太拉姐，他一眼看上他，爱上他之后，他就爱他一辈子，为他甘心情愿服侍七年，服侍七年还被他舅舅骗了，是不是啊？再服侍七年，是四年，那不但是四年，这个拉姐后来不幸早死了啊、哦，这个难产死了。但是他一辈子都记得他，临终之前跟儿子讲他的妈妈，一辈子的深爱，要学习雅各，你知道吗？这个抓有他的好的一面，非常的执着，他记得，他没有忘记。虽然他有的时候被眼前的这些东西引诱转向，你知道吗？但是他始终记得在伯特利跟他立约的那一个上帝。那我们历史见证神的作为的真实，最后要真的这么活出来，蒙福的人生，在恩典之约里的人生要活出来，很简单，两个词，第一个是信靠，第二个是委身啊。这个我们一起来读20-22节啊。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表面上看起来，我从前误解这个雅各，我说这个人好小信哦，上帝给他那么了不起的应许，他说哎呀神啊，你要是保护我，你要是给我吃的给我穿的，使我平平安安的回我父亲的家，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啊、那个石头的这个柱子我就将来要在这里建殿，然后呢我要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我后来再仔细看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谦卑和真实的人。他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不是靠自己抓什么都靠自己抓，他现在知道说他要靠上帝，他需要上帝的同在和保守，他知道他要得什么是需要神的供应，上帝供应他，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抓，他知道他能够平平安安地回他父亲的家是有上帝的引领和保守。所以呢，他后来终于学会了，是不是他舅舅算计他，但是呢，他知道上帝给他建立家业， 他后来他有人的软弱，他看见他哥哥来接他的时候吓得要死，不敢见面啊、哦。那个人在危险的里面，那种本性就激露出来，是不是啊？哎呀，先送礼物过去，哎，先把最不心里面最不看重的那些家人打发过去，然后呢，把最看重的那些，最看重的还是自己啊、哦。他虽然那么爱太太，爱那个拉杰，爱那个两个小孩子，还是把他在自己之前打发过去，都打发过去了，自己一个人留在最后，不敢去见他哥。上帝跟他摔跤。上帝跟他摔跤，摔了一夜的跤，输了，然后知道可以靠着上帝，然后这下子就变了。第二天早晨，一个人跑到最前面去，男子汉大丈夫，你看，靠自己不能做男子汉大丈夫，靠上帝，跟上帝摔跤得胜了之后，跑到最前面去，所有家人前面去了，去面对他的哥哥，安然无事。所以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啊，他真正学会了谦卑，依靠上帝。但是依靠上帝，然后委身信靠他，活出在上帝里面的人生。第一个，以上帝为上帝，让主来做主；第二个，敬拜的人生，为上帝建殿，来见证。我们在这里建体育馆、建教堂，是要建立上帝的群体，为上帝来做见证啊。待会儿要为这个建堂来啊有一些报告啊，但是我们建堂是要见证上帝的作为。第三个，奉献的人生，把十分之一献给上帝。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不要搞错了，上帝所有的都从上帝来的，上帝需要我们什么？但是我们非常需要学习从十分之一开始奉献给上帝，因为呢，你能够开始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的时候，表示你不再单单为自己活。从那个自私自我中心里面脱离出来，开始能够为上帝活，为其他的人活。你能够把十分之一拿到手的献出来的时候，表示你不再依靠你所有的，乃是依靠上帝，相信上帝今天给你，明天会给你，后天也会继续给你。你不是依靠你所有的，乃是依靠供应你所有的上帝，然后你能够真正享受人生。你知道这一些东西不过是暂时的。自从我明白所有的物质这些东西不过是暂时的之后，我就开始真的是很自由地享受人生一切的美好，不再焦虑。神赐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来过这样的人生的。对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些被上帝拣选领受神的恩典之约的人，从外表看起来跟其他人没有区别，就像雅各看上来跟其他人也没有区别，他还是有他的软弱，他还是有他的缺陷，但是内在已经改变了，内在已经改变了，在内在的里面知道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他的眼光也改变了，他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上帝，他能够知道他是生活在永恒的里面的，然后他能够专注他一生有真正的使命和目的，那么他的行事为人能够谦卑真实，活在平安、公义、圣洁和爱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恩约的人生里面啊！呀，我们现在做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要来啊，为着这个建堂来讲一些报告一些事情，我们把时间给他们，先请李伟是吧？他们有先要做见证的啊，请他们来做见证，这样。